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一起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我们的课程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主题，就是教牧领袖的服事。黄雅阁与陈露佳老师跟我们谈过教会的职分和服事，教会的团队服事。今天要和同学谈的是第六课，教牧领袖的呼召。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课的时候，能够明了现今教会传承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今天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继续由问答与对谈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呼召、辨识呼召以及实践呼召。现在麦思佳为您介绍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陈露佳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在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六课教牧领袖的呼召的课程里，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将会讨论培育属灵领袖特质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明白和跟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现在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
是的，
我们常说呼召是一个人服事的开始，也就是说在我们服事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呼召，因为我们服事神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出于别人的建议，
是的，
乃是出于神的呼召。那今天我们在讲到如何辨识神的呼召之前，我们想明白说什么是呼召呢？
对，呼召这个字很有意思。呼召呢，我们到中文圣经里面去找这呼召这两个字，真的找不到。我去试了一下，因为他把它分开来，在旧约的地方当然就用呼，在新约的地方要用召，我两个把它合起来叫呼召，
两个动词放在一起啊，
来把呼召先放在一起。那在旧约里面其实用的一个字眼呢，就是卡拉，卡拉就是呼喊出来。那新约的这个字呢，其实念法也差不多，叫卡莱奥。那卡莱奥这个字呢，更多在新约里面，因为讲到教会的时候，就很多讲到蒙召的，然后神召的，召唤的那个召，神召的，所以在新约里面用的那个召的那个字呢，就更特定一些。那因为连教会这个字的本身都是从这个字出来的，教会叫 ecclesia 就是从众人当中、万民当中被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所以从旧约的 kara 到新约的 kaleo 都是神选在他百姓当中的这一群人叫做呼召。就连伊甸园当中都已经听到神的呼召，最早神对人的呼召其实就是亚当，他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其实神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哪有他可以藏在园子里面他不知道的呢？神用呼喊来召唤人，让人能够心向他，能够归向他，所以神对亚当的呼召。那我们接下来在创世纪也看到神对亚伯兰的呼召，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都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呢，我就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也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一个人一家一族从万国万民出来，要建立神的国度，这一直是神的心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那我们看到摩西，神对摩西的呼喊，他就很奇怪了，为什么有火在荆棘里面烧，居然没有烧着呢？然后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出来，那呼叫也是一样，卡拉啊，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一直是神对人的呼喊，甚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到走遍各城各乡，耶稣基督对人的呼召，到了各城各乡，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甚至在加利利湖边，对那兄弟有四个人呢，最早的两个 是兄弟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对他们呼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看到神的心意，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就是从万族万民当中，神要拣选特定的人，特定这一家成为一大族，然后这些人要成就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来服侍神以前，要很清楚，就是有神的呼召，我们的服侍才能够有效。
黄老师，从您刚才的讲解和您所引用的经文来看，很明显啊，神对人的呼召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普遍的呼召，一方面是特定的呼召。那普遍的呼召呢，就是神对所有人的呼召，那特定的呼召是否是神对某一些他所拣选人完成他特别的使命所进行的呼召。那您可以分别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两个不同的呼召吗？
好的，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其实当中就有两大类嘛，去看到哈，那神要拣选他的领袖来带领百姓的时候，这一定就是特别的呼召。所以在《领导由心》这本书里面有个蛮好的定义，特别是讲到对教牧领袖的呼召呢，是呼召是神对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旨意，他可以让人透过一个独特的岗位来发挥专长，或者让人在某一个看似平凡的岗位里面能够活出独特。所以呢，从万国万民当中拣选一个人，一家一族拣选出来，这个人成为独特，这是神的心意。那神在拣选的过程当中，他拣选了很大的一批人成为他的子民，这是一般的，我们叫普遍的呼召。这个字呢，最明显的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哎，这个地方的蒙召这两个字就是蒙呼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们既然蒙召，那这蒙召呢，是已经从万族万民当中，我们是蒙召的这群人，这群人呢，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要成立神所在他心里面的国度的最先的开始。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教会，教会其实就是从万族万民当中被呼召出来的这批人，
蒙召属耶稣的人，
蒙召属耶稣的人。到了这里呢，还没有特定说蒙召出来做什么事，都还没有。所以这个呢，就是普遍的呼召。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讲到特定的呼召的例子，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我招其实那个就是呼召那个字，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呢，他们就安立了这个扫罗跟巴拿巴，打发他们出去，然后第一次旅行布道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他们是被圣灵所差遣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定的。他们不单单是在这万族万民当中拣选一小批人出来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呢，还在这一批人当中再呼召指定的人。那这一次呢，特别的就指定的呼召是巴拿巴与扫罗，而且这个呼召很有意思的，不单单是他们两人知道这个呼召，听到这个呼召，而且呢，还是
全教会，
全教会大家都有听到这个呼召，这就是特定的呼召了。特定的呼召是呼召特定的人，然后做特定的事，所以这是特定的呼召。
黄老师，我知道说您以前是做工程的哈，后来您放弃自己的工作，参与教会的服事，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那从您服事的经验来看，那知不知道您的呼召对您的服事有多重要呢？
太重要了，如果不是有呼召，根本做不下去的。这实在讲，在服事组的人其实都会经过这样子的一段，而且若是不清楚有呼召的话，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会退却，碰到环境不顺畅的时候常常会想要放弃。
是的，
所以在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支撑下去的，就是因为神经由他的话让我们很清楚这呼召，因为是神的呼召，所以不计任何环境的困难，也不计任何的代价， 勇往直前。
我曾经碰到一位属灵长辈教导我说，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呼召的话，你顺服神的呼召，神都为你的服侍负全责。那在您服侍生涯当中，您是怎么知道神的呼召的呢？我记得当我出来服侍以后，曾经很多人问我，你怎么知道说神呼召你出来全职服侍？有些弟兄会问我说，我怎么知道自己服侍？那您是怎么知道神的呼召呢？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其实呢，被呼召的时候，你有时候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人反对的，是不是？
是。
我知道像陆佳你的话，在你的经验当中，你要接受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有好多家人反对的，是不是？
是。
那我知道你像你家人当中还有些不信主的，所以这个是比较能够了解。那我可以告诉你吗，连我家里面，我的母亲是第四代基督徒，神对我呼召我很清楚看到的时候，要出来在教会里面辞去我原来在太空中心的工作，然后在全世界在教会里面服侍，成为教会的牧者的时候，我母亲很生气啊，生气到一个程度啊，她拿电话一个一个把我们所有的长老执事通通给骂骗了，打电话去骂，她说你们为什么要我的儿子下来当牧师，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好了好吗？你看工作也做得好，那工作做得好好，多赚点钱，多奉献给教会吗？那你们就不是可以另外请位牧师呢？为什么要他当牧师呢？那所以如果不是很清楚是神的呼召的时候，而自己非常亲爱的人都这样子反对的时候，请问我们怎么样能够支撑过这样的局面？
很困难，
很困难，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就讲一下吧，就说这个实在讲说说来话长了、啊、说来话长呢，我就长话短说吧。长话短说要从1969年开始讲，那时候我14岁，14岁的那年呢，有两件事情我记得蛮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1969年7月21号呢，是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阿波罗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脚踩到月球表面，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这是人类的一大步。那时候呢，我们家里面连电视都还没有，都借了邻居的一个黑白电视，两个眼睛我都瞪在那个荧幕上面，我都惊呆了哈。看到那幕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愿望哈，都不敢跟别人讲说，如果将来有一天，若有可能，我真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工作，这是第一个记得很清楚的。同样在1969年呢，又有另外一个经历我也记得很清楚的。那时候14岁，我们教会团契青年团契大家一起去到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来观看一部基督教的电影，叫做《暗示之后》。当然很多人可能看过这本书，蔡淑娟的故事。蔡淑娟她写了那本书呢，根据那本书呢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暗示之后》。这部电影本身制作成本不高，所以拍的品质不是很高，可是呢故事非常的感人。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呢，牧师有做两个呼召，第一个呢是有没有人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那我当然是已经信主了。第二个呼召就是大家看这样的电影有没有人愿意服侍全时间为以奉献为主的。我那时候14岁，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有这样勇气哈，我就举起手来，然后走到前面去。
神的感动，
真的很感动。所以是不是有神的呼召呢？哎，对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人在那，有位牧师在那边招的，真的是有呼召的。可是1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动，心里一下感动的，并不是说忘记了，可是一直觉得说，虽然我有这样感动，可是怎么样子能够做得到呢？我一点没有说想得出来有什么方式会可以做得到呢。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说能够有一天能够在太空中心，在太空计划里面工作呢，这个却首先先实现了。那再讲我也是很感恩了，1982年能够有机会然后出国，然后拿到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呢又正好我做的论文是做到机器人的自动控制的，然后正好在太空中心需要有做机器人的研究工程师啊，研究太空机器人研究工程师，所以我就进入到 NASA， 然后开始有14年的时间里面啊，成立了8000研究室，带了差不多将近40位的研究工程师跟科学家，
很大的一个团队。
感谢神呢，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可以讲说在1987年的时候进入了太空中心，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梦想成就了。第一个梦想就是那个时候是在1969年的时候，14岁的时候眼睛看到那个黑白荧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第一个梦想成真了。
这18年以后梦想成真，
真的。然后当然就努力的工作呢，在太空中心里面也感谢神，然后就在6-7年的时间里面就一直被晋升晋升晋升，然后最后能够带领一批相也不小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研究。然后工作做了很顺利的时候，1992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帮我父母亲办理移民，所以1992年的时候，他们那年就已经确定是我母亲那年退休，让我父亲母亲两个都一起移民，来跟我住的比较近，移民到美国来。然后就在那一年的1992年的二月份，我还记得很清楚嘛，有个那时候还在冬天，天气比较冷，我跟我父母亲通电话，就那次呢通电话礼拜天晚上，我母亲跟我讲说啊，天气寒冷哈，所以爸爸身体不太好，最近有点感冒，所以他身体不太舒服，这次就不跟你讲话，下礼拜再跟他讲吧。那我就跟母亲谈一谈以后呢，挂了电话，就是第二天早上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个电话，我的太太打电话了，说你赶快回家来吧，刚刚有电话从台湾台北打电话来，你爸爸刚刚过世了，心脏病突发，
非常突然，
非常突然。然后我们帮他申请的，我们在这边叫做绿卡了啊，就是永久居留证的那绿卡，他二月过，我四月份收到他们两个人的绿卡。本来准备好就是我母亲七月份退休，八月份就搬到美国来，那至少有一段时间，然后我的孩子啦他们都能够享受天伦之乐，真正感受到说风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亲亲不待，连那几个月都等不到。那时候就很感受到说，哎，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短暂，怎么样子才能够有永恒的价值呢？我父亲很感谢神，在晚年的时候信主，所以我很放心他已经回到神的怀中，所以这点我不担心。可是我同时就想到，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才69岁，人生实在是很短暂，我怎么样子能够让我的生命我的工作能够有永恒的价值。那其实那个时候还开始想到1992年的时候还去想说，这样子吧，我设计机器人哈，做这个科学计划，这个机器人呢就没有永恒价值呢，我说人才比较有永恒价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开始，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想要去进，不是神学院哈，医学院。所以我就去调查所有医学院的入学资格，然后又去看那个医学院入学考试要哪些科目呢，开始在准备。准备的时候我就去找德州的几个医学院，大的医学院呢，我们当时入学的这个须知拿来找来一看，他说38岁以上的人不收，我那年就是38岁。
所以医学院不收，神学院收。
我就想，对啊，我医人的身体还是，就算当了医生，医人的身体还是不是永恒的嘛？要能够让人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那才有永恒的价值。所以那个时候才去想到说，哎，是不是去到神学院里面进修？当然那个时候我一方面也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弟兄姐妹也很喜欢我教的课程。那时候也想到说，哎，我教主日学教了一阵子，发现哎肚子不够啊，要去教出来不够呢。那前两天我还讲到哈，误人子弟要下地狱，那不得了，误神子弟那还得了。所以我们就到神学院开始进修的时候，原来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做一个称职的，能够做一个好的圣经老师。所以开始最早的神对我的呼召是看到我父亲很快的回天家的时间那么短暂的时候，然后那个呼召是一个普遍的呼召。这个普遍呼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要随时的装备自己，让我们的装备能够好好的来服侍神。怎么样来服侍神呢？当然就是服侍弟兄姐妹了。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能够将圣经教得很好，能够将神的话解释得很清楚，让弟兄姐妹和我自己我们都能够同时得到，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我去上神学院唯一的目的而已。所以这是普遍的呼召。那个时候神都还没有特定的来指定说啊你要做什么，没有，我只是先装备好自己。那再接到下一步的话，就是2001年，突然有一天，我的牧师，那个时候我的主任牧师把我请到他办公室，然后他说，哎，他已经接受到在纽约一个很大教会，大概是上千人的一个教会，那边的呼召，希望他回去到那边当主任牧师。那我知道他以前从那边的中文牧师，然后现在他们要他回去当主任牧师，而且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教会，而且是以美国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中文部是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一听我知道说啊，这真是在华人当中当美国人教会主任牧师这种不太多的哈，所以他一定会接受这个呼召的。就接下去他讲的那句话呢，却让我非常的意外。他说我要你接手，我突然吓了一跳，让我跟关牧师啊，我说关牧师啊，你牧养人有15年经验，我是牧养机器人15年经验，机器人跟人很不一样，机器人不回嘴的哈。关牧师就很有意思啊，他说这样的嘛，那你就回去好好祷告了。当然要好好祷告， 就好好祷告的时候是来寻求神的特定的呼召的旨意，是不是
成为全世界传道人？
对，究竟这是不是神的呼召呢？没有错，这句话是从我的牧师，在我来讲是我属灵的长者，我属灵的长辈向我呼召。可是这个最先他会想到希望我来接他，并不是从他而来的，是从圣灵对他讲话的。可是圣灵对他说话，我也要能够确定说圣灵对我说话。所以当中有一串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在实在讲也是一些挣扎。在45岁的时候，平常是工作一般来讲是做的最巅峰的时候，
年富力强，
实在讲收入也是不错的时候，然后工作的也是最顺的，然后带领人也相当多的时候。那时候突然要放弃的时候呢，心中会不会有这样子挣扎？当然会有这样子挣扎。会不会有压力？当然也会有压力。孩子眼睁睁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三个孩子同时上大学的话，一年三个人同时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我说当个牧师的所有的工资啊，不要吃饭，不要交税，什么都不要，全部去供他们都不够的。有没有这样挣扎？当然有这样，
经济的压力很大。
对，当然会有这样的压力。可是每一次回去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节圣经从来不放过我。那时候读的英文圣经，英文圣经说 The Lord gives, the Lord takes away， 中文里面翻译叫做赏赐之，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书里面的。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这句话就不放过。那我突然心里一惊，我说没有错啊，我今天觉得每一样事情我自己都做得很满意的，我的工作也好，我的收入也好，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车子，甚至讲说连教会连的服侍我自己还做得很开心的，教主日学也教得很好，然后去上神学院，当然是进修了以后当然教主日学当然会教得更好嘛，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进修了上课呢，也觉得相当有满足感。可是第二天可能都不是我的，为什么呢？我的父亲，我前天礼拜天晚上还想要跟他通电话，第二天心脏就突然停止，第二天可能都不是我们的。
生命这些都在神手里，
生命都在神的手里，不单单我们的生命，连我们所有拥有的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没有一样是我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在14岁的那年时候，我不是曾经回应神的呼召，说我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神，那个时候我不是曾经做过这样子引诺吗？这个时候神让我的脑海里面突然一下翻起来过去那一页一页一页一页，14岁的时候，那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到人类登陆月球的那一页突然闪过，然后又闪过说我跟那些同伴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然后我举起手来走到前面去，那一页突然一下闪过，那我突然就想到说，感谢神，神不是让我的第一个梦想成真了吗？让第一个梦想能够在太空中心里面做工程师，然后还带了一批团队一起来做研究，真是我一生的梦想达到了。接下去神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也换句话讲，神并不一定要需要用我，他可以呼召别的人来服侍他。可是如果我错过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是我失去我的福气，失去我的福分。
呼召是神的恩典，
呼召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特定的呼召。你可以看到这是不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是从辨识呼召，是从个人的领受，然后有群体的印证。然后我讲这两个很重要，当我感受到说这次真的是神在呼召我的时候，那我看那段圣经一直不放过我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点心惊胆跳哈，心战胆寒了，应该跟你讲啊。我说那我在教会里面自己这样退下来，然后在教会来服侍，然后要带领这个教会原来是弟兄的，现在要把他们当作我的羊来牧养他们，究竟他们接不接受呢？不是有句话吗，说本地的先知不受人尊重吗？本地的辣椒不辣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寻求在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所有的意见，一个一个问他们，我很亲爱的这些教会当中最亲近的这些人，他们当然非常非常开心，说啊，如果我能够退下来，然后来全时间服侍来牧养，他们会很开心。当然接下去我也去问我们的长老，就长老也非常的开心，几乎我问过的这些，当然每一个都说非常好，我很希望说你能够退下来，能够来牧养我们。
那所以说您的呼召得到了群体的验证，这样。
对，然后我们要经过投票，有人说哎呀要投票，我已经退下来为你们牺牲，你还要投票票我吗？不行不行，这一定要投票的。所以我要经过会友大会的投票，我们昨天不是讲到说我们教会的制度吗，教会会友大会的投票， 所以会有大会投票了。那投票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
肯定有人反对。
当然有反对，绝对有人反对。如果得票是100%的话，那叫统计大概有人在做那个统计的时候可能在做手脚。所以按照统计来讲的话，标准的话都会有6%的人来反对的，3%到6%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就是有3%的人反对，那我感谢神了，97%的人是赞成，也就是这有群体的印证嘛。
嗯。
然后我从我的属灵的好朋友、属灵的伙伴，到教会的长老，然后再到整个教会里面群体的印证。所以呼召是不是要有印证？一定要有印证。如果自己说我觉得这样子，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神对我这样讲话，哎，这要很小心，而不能讲做个梦来当真的。做了梦，你有做这样的梦，你很好，可是别人是不是有同样这样子的印证呢？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从我一步一步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从开始呢是有点模糊，然后慢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开始是普遍，然后越来越特定，越来越特定。所以这样子我就很清楚是神的呼召，然后就在教会里面一牧下去就14年的时间。我在那个教会当弟兄14年，牧会14年，总共28年的时间。在我前面那个4任呢，最长的才做了3年。所以因为有呼召，所以很清楚。
黄老师，非常感谢您分享你自己蒙召的经历哈。我想在这个蒙召经历当中，你已经讲了那些对青年领袖怎么发现他自己呼召那些原则，您可不可以用几句话总结这些原则，帮助年轻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呼召？
很好，那我们看这过程当中呢，第一个一定是从圣经神的话给我们清楚的呼召，第二呢一定要有属灵长辈的指引，第三呢我们从个人从神当中祷告读经当中的领受，第四当然要有这个教会团体大家一起的认同，然后呢环境的应许，这个5个方面。那我一直非常喜欢的这一段圣经也成为我们彼此的共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20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很仔细的去查验，查验查验的确是神的呼召的时候，善美的一定要能够持久以恒，要持守下去。
背起眼泪重新出发，从今天开始再努力吧，虽然考验不会停止，我用信心能坚持，没有挫折能绊倒我，一定能继续向前走。
非常谢谢黄雅格老师与陈露佳老师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呼召、辨识呼召以及实践呼召的原则。谢谢黄雅格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每一秒钟的未来，因此我就笑看今天所有的失败，因为我有你的爱。